欢迎收听《彼岸风景》第34集。以凡人的刻苦步入圣人的境界。在莫斯科东北70多千米的谢尔盖耶夫镇，有一座修道院叫谢尔盖三圣大修道院，这是俄罗斯东正教的圣地。在俄罗斯东正教教徒心目中的地位，基等于梵蒂冈对于天主教教徒、耶路撒冷对于基督教教徒那样神圣。这一修道院的出现，是因为谢尔盖这个人。他的故事有点像中国禅宗六祖慧能的故事，是一个人努力创造了一个宗教时代的故事，也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。任何宗教都会出现一些特别励志的人物故事，这些故事不仅让教徒热血沸腾，也能够让普通人血脉奋张。佛教中的玄奘、达摩、慧能、弘一法师就属于这一类人。在俄罗斯东正教中，谢尔盖·拉多涅日斯基就是这样一个人物，在艰苦条件下以一己之力弘法，筚路蓝缕，终得正果。1314年，谢尔盖生于罗斯托夫一个富裕家庭。据说他自童年时代起就习惯于独自通过祷告、进食与劳动来寻求拯救。这个说法和我们说玄奘从小就有佛缘一样。1337年，谢尔盖23岁，他决定和哥哥斯蒂芬一起去荒野之地，在一块被森林环绕的小丘空地上修建隐修院，这就是三圣大修道院的前身。他们为自己建造了单人房间和小教堂，以便可以专心侍奉三一上帝。可以想象这样的生活非常艰苦，尤其到冬天，滴水成冰，寒风呼号，森林中食物短缺，资源匮乏。谢尔盖的哥哥因为忍受不了严冬与饥饿而选择了离开，去了莫斯科城里的修道院，而谢尔盖则默默待在荒野里的小教堂，独自过着严厉的苦修生活，读经、劳作与祷告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努力感动了很多人，潜心修行的美名开始四处传扬，虔诚的修士和教徒开始来寻求他的指导，各地的农夫和市民们也习惯于来这里祈求谢尔盖的祝福与指导。到此为止的故事就是一个修成正果的故事，像谢尔盖这样的人远不止一个。那为什么谢尔盖三圣大修道院后来变得那么有名呢？思想或者宗教的弘扬需要有几个方面的条件，需要有圣人、有故事、有群众基础，最重要的是有统治者的支持。比如儒家思想成为国教，就是因为有孔子、有故事、有群众基础，但主要是因为有统治者支持，才能霸着百家，独尊儒术。在统治者的鼎力支持下，儒家思想变成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正统思想，绵延千年。谢尔盖三圣大修道院的发展基本也是沿着这个路径。谢尔盖把耶稣的话当作自己的行为准则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他为周围的人树立了谦卑与勤劳的榜样，不仅每天主持礼拜仪式，还亲自碾磨小麦，做生面团和发酵面包，为修士们准备食物、擦靴子，给每个房间的桶里灌满泉水，而他自己 整夜祷告，却只吃一点面包，喝清水，无时无刻不在工作。圣人的形象已经跃然纸上，实际上他活着的时候就被尊为圣人了。对于古代穷困的老百姓来说，信仰宗教除了寻找精神安慰，还为了去除病苦。据说许多人因为听了谢尔盖的祷告疾病痊愈，这一名声像水波一样圈圈扩散，无数的朝圣者、患病者和穷人都来向他寻求安慰、治疗病区。17世纪中期后，这里能够治愈百病的声名更加确切，因为1644年教堂门廊在维修时涌出了一股清泉，据说泉水治病有奇效。第一位被治愈的是一位瞎眼的修道士，用泉水洗眼而得以再见光明。从那以后，数以万计的朝圣者用这眼泉水来医治与安抚自己的痛楚。人们还将泉水带到各地去治愈那些患病者。为了方便大家取得源源不断的泉水，修道院于1872年修筑了华美的天棚，安装了十字形喷泉，终年泉水不断。我也用手接泉水喝了一口，确实清冽甘甜，沁人心脾。有了圣人，有了号称能治病的圣水，来游玩的人自然络绎不绝。但到目前为止，三圣大修道院依然是一个民间信仰之地。给予此地神圣地位的是统治者的力量。1237年以来，俄罗斯民族受到蒙古人的残酷压迫，这一异族统治持续了接近200年。1380年，俄罗斯大公德米特里为了把俄罗斯人从蒙古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，为了他的军队能够获得胜利，来请谢尔盖祈祷神灵赐予祝福。军队因为得到圣人的祝福而充满勇气和斗志，在顿河河畔的库里科沃旷野大败马麦的蒙古军队。这次胜利打破了蒙古人不可战胜的神话，德米特里大公因此被称为顿河的德米特里。随后德米特里成了三圣大修道院的长久资助人。16世纪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沙皇伊凡四世对谢尔盖有着特别的敬仰，在他统治的时期，他专门为修道院扩大地盘，修了结实的环绕石墙和12座塔，随后又开始建造巨大而华丽的教堂，完全是克里姆林宫圣母安息大教堂的翻版，连名称也一样。著名的画家们随即来为教堂墙壁画满了各种优美的壁画，这些壁画现在看起来依然美不胜收。因此谢尔盖圣三圣大修道院的宗教地位和政治地位全部奠定，岁月不能使他黯然失色，只能使他更加熠熠生辉。一个国家的统一最重要的是文化和宗教的统一，这种统一比任何国土的统一都重要。国土统一了很容易分裂，文化和宗教统一了就有了强大的凝聚力，即使在不同民族之间，只要文化和宗教统一了，和谐相处的可能性就会更大。中国2000多年能够成为大一统的国家，和我们坚持儒家思想，同时兼容士道两家的气度有关。千年文化一脉相承，已经形成一种气场，所以我觉得清朝统治最大的智慧就是全盘接受汉族文化。 他的气脉因此比元朝多了几乎200年。同时，宗教往往不是世界大同的法宝，而是各种战争的起源。全世界也不可能信仰同一种宗教，即使是同一种宗教，也会分裂成不同的教派。比如，基督教主要分为天主教、东正教和新教三大教派。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衰退时期被定为国教，到了11世纪，东西教会大分裂，最后形成了以罗马为中心的天主教体系和以希腊、俄罗斯为首的东正教体系。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团结、安宁与和谐，主要有两个原因。一个原因是，如果信仰的是同一种宗教，内部冲突的情况就很小，因为思想意识和价值体系是一致的。另一个原因就是，尽管国家有多种信仰，但是有互相宽容、互不干涉的传统。第一种情况的典型国家是俄罗斯，第二种是美国。俄罗斯一直认为东正教的正源在俄罗斯，从历史上看，也是先有统一的宗教，后有统一的国家。苏联时期，接近一个世纪主张不信教，斯大林甚至毁掉了很多教堂，但东正教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根深蒂固。苏联解体后，东正教迅速恢复，连总统普京也是东正教教徒。俄罗斯从一个公国变成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帝国，其原因除了出现像彼得大帝这样有雄才大略的沙皇之外，还有宗教统一带来的民族团结。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面也有一个教堂集群，但那都是因为沙皇的需求而建立的。教堂的历史无非和这个沙皇或者和那个皇族有关。和这个教堂相比，谢尔盖三圣大修道院才是真正有魂的地方。从谢尔盖来到这片森林中苦修开始，直到今天，已经过去了700多年。他留下的不是一个修道院，而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寄托之所。谢尔盖以一己之力，打通了人和神的关系，以凡人的刻苦步入了圣人的境界，并且给世间饱受疾苦与迷茫之人指出了一条修行之路，成为民族的精神脊梁之一。不能不说，这不仅是他的成就，也是一个民族的幸运。彼岸风景，作者俞敏洪，演播浩金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